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吉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现在我们需要借助某些概念来加深对于第三项重要结论的理解。假设卵子与精子完成受精，形成了单细胞胚胎，那么该胚胎的遗传物质分别源自父体基因与母体基因，但是构成胚胎的细胞质却全部来源于卵细胞。精子只不过是某种光鲜亮丽的雄性 DNA 运载工具，或者也可以把它描述成为活蹦乱跳的基因组。除了蛋白质、核糖体、营养物质与膜结构之外，卵细胞还为胚胎提供了一种名为线粒体的特殊结构，其作用就相当于细胞中的能量工厂。由于其解剖结构各异且功能上高度专一，因此细胞生物学家将它们称为细胞器，也就相当于细胞内的迷你器官。我们曾经在前面提到，人类的23对染色体均位于细胞核内，但是携带有独立微型基因组的线粒体却位于细胞质中。胚胎线粒体全部源自母系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所有人类的线粒体只能从母亲那里继承，而线粒体来源又可以追溯至他们的母亲，并且沿袭着某条绵延不绝的血脉，延伸至无限遥远的过去。现在假设某个部落由200位女性组成，且她们每人都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某位女性的孩子恰好是个姑娘，那么她将把线粒体基因组传给女儿，然后再由女儿传给外孙女。但是如果她的后代中只有儿子没有女儿，那么这位女性的线粒体谱系就会陷入绝境，并且从此消失。在部落进化过程中，成千上万的线粒体的谱系将在意外落入绝境后被清除出局。那么问题的症结来了，如果某个物种的缔造人群规模非常小，那么具有母系血统的人群数量将随着时间延长而持续萎缩，并且最终会在种群中变得无足轻重。如果这200位部落女性中有半数的人只有一个儿子，那么将有100种线粒体谱系受制于男性遗传的窘境，并会从下一代中消失，而剩下一半女性的线粒体谱系也将止步于其男性后代，并以此类推。当经过几代人之后，所有该部落后代的线粒体祖先都可能会指向某几位女性。对现代人类来说，每个人的线粒体谱系均可以追溯至某位女性，而作为我们这个物种的母系祖先，她应该生活在距今20万年前的非洲大地，尽管其亲缘关系与生活在博茨瓦纳或纳米比亚的桑族女性最为接近，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她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发现这种众生之母的概念可以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而它在人类遗传学研究中被称为线粒体夏娃。1994年夏季，我在读研期间突然对于免疫系统的遗传起源产生了兴趣，于是从肯尼亚沿着东非大裂谷来到津巴布韦，然后穿过赞比西河盆地进入南非平原。整个行进的路线恰好与人类进化之旅相反，本次旅途的终点位于南非某处的不毛之地，这里距离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的距离大致相等，曾经是某些桑族部落居住的地方。放眼望去，这片平坦干旱的土地就像月球一样满目苍凉，仿佛经历了某种源自地下复仇之力的浩劫。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随身携带的物品就被偷得所剩无几，只留下4条平角裤、1盒蛋白棒以及几瓶水。 圣经中曾经提到，我们赤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而我当时对此深有感触。只需稍加想象，我们就能以这座饱经沧桑的台地为起点来重建人类历史。现在将时钟拨回到20万年前，那时有某个早期现代人的种群开始在此处栖身，当然也可能是在附近某个环境与之相似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个古老部落的文化习俗一无所知，我们没有留下包括工具、绘画以及洞穴在内的任何手工制品，但是却将基因这种最具价值的遗产永久融入人类的血脉中。这个种群的规模似乎非常有限，大约不超过6000人到10000人，按照现代标准来看的话，简直是微不足道。另有学者曾经估计其人数可能最多只剩下700人，甚至无法与居住在某个街区或者村庄的人数相比。县立体夏娃可能就生活在他们之中，他应该至少有一个女儿与一个外孙女。虽然我们并不了解该部落成员停止与其他原始人杂交的具体时间与原因，但是他们从大约20万年前开始出现相对排他性，并且仅在彼此之间交配。而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与天气变化、地理障碍以及谈情说爱有关。就像现在大部分出来非洲大陆旅行的年轻人一样，当年人类祖先的迁徙路线也是从这里先向西部进发，然后再转向北部的。东非大裂谷或刚果盆地的热带雨林都是他们艰险旅程的必经之路。而现如今，这些地方生活着姆布地人与班图人。尽管我们现在描述的人类迁徙路线貌似简单明了，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却并非像地理分布那样简单。研究结果发现，某些早期现代人种群曾经返回了撒哈拉地区，而那时的撒哈拉还是一片郁郁葱葱，到处是密布的湖泊与河流。他们闯入当地的类人群中，与其共存，甚至发生杂交，并且可能在进化中产生了回交，就像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斯特林格描述的那样。这对现代人意味着某些现代人比其他种群拥有更多的古老基因，由于在现实中也似乎确实如此，因此这就导致我们再次提出疑问：现代人究竟源自何方？在接下来的1-2年里，某些颇具吸引力的研究课题将重点关注尼安德特人的 DNA。科学家在看到这些 DNA 时，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发问：难道他们有什么功能吗？它真的会在尼安德特人体内发挥作用吗？它会对大脑、解剖以及生理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吗？尽管人类迁徙之路充满艰辛，但是这场长征依然在继续。大约7.5万年前，某个人类种群来到埃塞俄比亚或埃及东北部的边缘地带，而红海缩窄后形成的列西样海峡将非洲大陆与也门半岛的突出部分分隔开来。在当时的自然环境下，还从来没有人能够漂洋过海，我们无从知晓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穿越了海峡，也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方式到达了彼岸。大约7万年前，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托巴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导致地球上出现长达数十年的冬季。在这种突如其来灾难的威胁下，我们的祖先可能被迫加速去寻觅新的食物与领地。与此同时，另有学者提出了人类迁徙的多扩散理论。他们认为某些较小的灾难事件会贯穿人类历史的不同年代。某项主流理论显示，历史上至少出现过2次独立的横渡事件，其中最早的横渡发生在13万年前。当时移民们由中东出发，他们沿着海岸线穿越亚洲抵达印度洋，随后又南下来到缅甸、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而第二次横渡 发生在距今较为接近的6万年前左右。这些移民北上进入欧洲，他们在那里邂逅了尼安德特人。由于上述两种迁徙路径都以也门半岛为枢纽，因此这里才是真正的人类基因组大熔炉。毋庸置疑，能够在这种冒险跨海横渡中幸存的人寥寥无几，也许只剩下不足600名男女老幼。无论我们的祖先经历了何种艰难险阻，最终他们还是遍布欧洲、亚洲、大洋洲以及美洲的各个角落，而历史的脚步也在人类的基因组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遗传学角度来说，我们的祖先为了获得空间与资源走出非洲，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要比以前我们所想象的更为紧密。其实人类彼此就是同舟共济的兄弟。那么人类进化史对于种族与基因有何意义呢？其实这些故事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它提醒我们，人种分类本身是个有先天局限性的问题。政治学家华莱士·塞尔讽刺地说道，学术争论的赌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他们之间的较量往往非常险恶。按照相同的逻辑，我们在对种族问题展开激辩之前，也许应该先明确一点，那就是人类基因组的变异程度微乎其微，甚至要比许多其他常见物种都要低。由于人类作为物种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要远胜于不同之处。人类的蓬勃发展是进化推动的必然结果，甚至于我们的祖先都没有机会偷吃到禁果。然而，即便是那些新兴物种也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众所周知，基因组学具有强大的分析能力，它可以将基因组按照相似程度进行分类。假如我们希望在种群中发现可供识别的特征，那么其前提是这些特征自身就存在与众不同之处。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人类基因组变异不仅具有地域分布的特点，而且还符合传统的种族界限。由于任何基因组都铭刻有祖先的烙印，因此通过研究个体遗传特征，就能够精确地指出其所属地区、国别、省份，甚至是部落。可以肯定的是，基因组技术已经成为鉴别这些细微差异的典范。但是假如这就是人们理解的种族，那么其概念不仅经受了基因组时代的考验，并且还在此期间得到了发扬光大。对于种族歧视来说，它并非通过遗传特征来推断种族分类，而是通过种族分类来判断遗传特征。种族歧视不是根据肤色、发质或者语言来判别人们的祖先或者起源。这个问题涉及生物系统学，其中涵盖了谱系、分类学、人种地理学以及生物鉴别等内容。尽管你可以根据相关信息做出推断，但是基因组学能够让上述结果的准确性大为提升。你也可以在审视任意个体的基因组后，对于其祖先或发源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然而，目前争议最大的领域在于其匿名体。假如你已经知道了某人的种族身份，例如非洲人或者亚洲人，那么你能推断出该个体的特征吗？这里的特征并不仅局限于皮肤或者头发的颜色，它还包括了更为复杂的人类功能，例如智力、习惯、个性与天赋。基因无疑能够反映种族的信息，但是种族能够诠释基因的信息吗？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掌握遗传变异在不同种族之间的分布情况。种内或种间的遗传多样性到底孰高孰低呢？如果我们已知研究对象是来自非洲与欧洲的后裔，那么这会改变人们对于其遗传性状、个人属性、身体素质与智力水平的认识吗？ 还是说由于非洲人与欧洲人的种内变异巨大，以至于其种内多样性在进行比较时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将他们分为非洲人或欧洲人呢？其实现在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量化答案，许多学者曾经尝试过使用定量手段来研究人类基因组的遗传多样性。最新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遗传多样性就发生在这些所谓的种族内部，而仅有极少部分发生在种族之间。当然，这些基因的确在不同种族或种群间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常见于加勒比黑人与印度人中的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以及经常发生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的泰伊萨克斯二世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种内遗传多样性会超过种间遗传多样性，并且将会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实种内变异性的程度会使种族失去鉴别的意义。根据遗传学对种族的定义来看，由于来自非洲的尼日利亚人与纳米比亚人彼此迥然各异，因此将他们划分为同类简直是无稽之谈。对于种族与遗传来说，基因组是衡量他们之间关系的黄金标准。尽管利用基因组可以推测 X 染色体或者 Y 染色体的来源，但是即便掌握了 A 或 B 的身份，却依然无法让你知晓其基因组的详情。或者说，每个人的基因组都携带有个体祖先的印记。可是根据个体种族血统却无法反映基因组的奥秘。你可以给某位非洲裔美国人进行 DNA 测序，然后判定他的祖先是否来自塞拉利昂或尼日利亚。但是如果此人的曾祖父来自塞拉利昂或尼日利亚，你却说不出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此时遗传学家可以感到志得意满，种族主义者则铩羽而归。就像马库斯·费尔德曼与理查德·莱旺顿指出的那样，种族分类已经失去了在生物学领域的价值。对于人类物种而言，将个体进行种族划分不会对遗传分化产生任何影响。1994年，斯坦福大学遗传学家路易吉·卡瓦利斯福扎发表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结果，其内容涉及人类遗传学、迁徙与种族之间的关系。卡瓦利斯福扎将种族划分问题描述为缘木求鱼，他认为文化仲裁的作用要远大于遗传分化的趋势。至于何时停止这种划分，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虽然我们可以从种群中辨别出这些群体的差异，但是不同水平的聚类均会影响划分方式的选择。因此，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我们这种做法并不具备充分的依据。卡瓦利斯福扎继续说道，进化学对于此类现象的解释非常简单，种群中存在巨大的遗传变异，而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规模大小无关。当然，遗传变异发生需要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因为大多数遗传变异出现在大陆分裂之前，有些甚至可能发生于物种出现前50万年左右，所以并没有充裕的时间来形成显著差别。最后这段描述实际上是对遗传学发展史上那些谬论的反驳，其中就包括阿加西斯与高尔顿，19世纪的美国优生学家以及20世纪的纳粹遗传学家。尽管遗传学于19世纪释放出了科学种族主义的幽灵，但是幸运的是，基因组学终于将它重新降服。就像电影《相助》里描述的那样，非洲裔美国人女佣艾比直截了当地对白人梅·莫布利说，其实我们本质相同，只不过肤色有别。1994年，就在路易吉·卡瓦利斯福扎有关种族与遗传的综述问世同年， 另外一部描写种族与基因的前卫作品也让美国社会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中型曲线》这本畅销书由行为心理学家理查德·恒斯坦与政治学家查尔斯·莫里合著。就像《时代周刊》杂志评论的那样，这部有关阶级、种族与智力的作品极具煽动性。《中型曲线》让我们看到基因与种族的概念在是非曲直面前的无奈，同时也感受到这些涉及遗传与种族的内容能够在当前社会引起的强烈反响。赫恩斯坦不愧是策划社会舆情的行家里手。1985年，他在《犯罪与人性》这部引起广泛争议的作品中声称，犯罪行为与个体的先天特征密不可分。仅仅过了十年，中型曲线又在人们的思想领域掀起了惊涛骇浪。莫里与赫恩斯坦提出，智力不仅主要依赖先天，并且其水平在不同种族之间参差不齐。总体来说，白人与亚洲人的智商较高，而非洲人与非洲裔美国人的智商较低。莫里与赫恩斯坦认为，这些智力水平的差异是非洲裔美国人社会与经济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之所以这些非洲裔美国人会落后于时代发展，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社会契约机制有系统性缺陷，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心智结构存在根本问题。为了便于理解《中型曲线》这部著作的观点，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作者对于智力的定义。不出所料，莫里与赫恩斯坦刻意选用了一种狭义的智力定义，而这又把我们带回到19世纪计量生物学与优生学的时代。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高尔顿与他的追随者们曾经痴迷于进行智力测量。在1890年至1910年间，欧洲与美国学者设计了几十种不同的测试手段，他们希望能够找到某种准确的定量方法来测量智力。1904年，英国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注意到，这些测试手段均具有一种相同的重要特征：如果人们在某项测试中取得良好结果，那么他们在其他测试中也会有同样的表现。斯皮尔曼根据此类正相关现象进行了大胆的猜测。他认为这些测试手段中存在某种神秘的共同因素。他指出，该因素本身并不是知识，而是获取与掌握抽象知识的能力。斯皮尔曼将其称之为一般智力，并用字母 G 来表示。